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继续方逸华在1982年全面主政邵氏期间，盘点旗下老中青导演阵营可打硬仗能担大任者究竟有几人。老牌大导演说完了，下面讲经验丰富也有作品证明自己的邵氏中壮派导演。前文书讲到孙仲，可谓李汉祥、张彻、程刚、楚原，得再加上个何梦华吧，这些前辈大导演之后，邵氏70年代后期的中壮派代表人物。他是以1978年的一部《冷血十三英》打响名堂，随后有《教头》系列和《人皮灯笼》等古装动作片，或以武侠，或杂糅功夫，或混入惊悚，都有不错表现。他是非常善于营造紧张气氛，所以得了个紧张大师的行内赞誉。后来邵氏停产，孙仲又被石天拉进了新艺城，拍了《夺命佳人》和《义胆红唇》。1992年新艺城收摊的最后几部电影之一《女校风云之邪教入侵》也是孙仲导演。孙仲以古装动作片在邵氏闻名，但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邵氏导演的第一部《风雷魔镜》惨败几年后的1976年，邵氏开始大拍香港奇案系列。这个香港奇案系列啊，除了程刚和何梦华两位老牌导演之外，这个系列主要由四位年轻导演主力完成。除了孙仲之外，还有三位。他们三位再加上孙仲，可以说是70年代后期邵氏中壮派的中流砥柱。那这三位是谁呢？就是华山、桂志红和牟敦福。先说华山导演，他在邵氏呢是从摄影师做起。在电影这行啊，早年间没有电影学院，国外回来的专业留学生，所以只能在片场啊从小工一点点熬起。你像大导演如李汉祥也是从美工做到副导演，最后才有机会担正导演。那张彻是影评人出身，进邵氏也只能先从编剧做起，然后做徐增宏的副手，最后反客为主成为导演。那胡金铨也是啊，从美工和演员做起，然后做李汉祥的副导演，等李汉祥离开邵氏才有机会担正做导演。所以那个时代啊，做导演真的很难，除了少数天才和机遇好的，你像楚原、霍耀良都是20出头就能做导演的，基本上都要熬个10年8年才有机会。历来摄影指导转做导演的还是比较多的，像张艺谋、顾长卫、刘伟强、马楚成，这是最近这些年的。那邵氏第一个摄影转做指导的就是青年有为、脾气火爆的徐增宏，其次就是华山。这个华山啊，能做到摄影指导也是一次因缘机会。那是王宇自导自演《龙虎斗》，邵氏老牌摄影指导叫董少恩，绰号大董，欺负王宇第一次做导演，仗着资格老，不听王宇的指挥，还不给面子。但王宇何许人也啊，历来只有他欺负人啊，当然人家也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是讲江湖道义的，怎么可能让人欺负呢？于是王宇宣称，他是向邵氏宣称，你要不然换导演，要不然换摄影。那邵氏怎么可能换了这位当年最红的百万小生呢？所以只能换摄影，把这个老牌摄影指导董少恩就给换了，换了当时最年轻的摄影华山顶上。那王宇和华山合作默契，华山从此荣升摄影指导，拍张彻导演的《游侠儿》，申江导演的《插翅虎》。那吴马和吴思远和 和华山都是年纪相当的年轻人。那吴马和吴思远开始做导演，也都会找华山做摄影指导。像吴马的《聋哑剑》，吴思远的《疯狂杀手》都是华山掌镜，效果出众的。但这两部戏啊，都是邵氏之外的独立制片。华山自己第一部做导演的戏啊，也是独立制片公司给的机会，不是邵氏。那第一部导演的戏叫做《艳魂》，叫做《勾魂艳鬼》啊，华山自己导演，摄影指导呢就请来在邵氏曾经跟随的贺兰山，也就是日本知名的摄影师西本正。西本正是50年代末邵氏从日本重金礼聘过来的日本知名摄影师，帮李汉祥的古装大片做摄影指导，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合作的《杨贵妃》是首部获得戛纳奖项的华语电影，拿的就是摄影技术奖。这西本正啊，化名贺兰山，在邵氏拍了很多电影，带出了华山等徒弟。后来邹文怀离开邵氏成立嘉禾，李小龙拍《猛龙过江》《死亡游戏》《龙争虎斗》，都是邹文怀请来西本正帮李小龙做摄影指导。那许冠文第一部《鬼马双星》也是西本正做的摄影指导，所以这西本正可是当时的大摄影指导啊，可不是轻易都行请得动的。但是因为华山师出于他，这才给徒弟掌机拍了他的导演处女作。随后华山被邵氏召回，成为签约导演。第一部《中国超人》，华山又是请师傅舒马担任摄影指导，结果《中国超人》大卖，奠定了华山的地位。随后华山和孙仲、桂志红、牟敦福联手为邵氏拍摄香港奇案系列，这华山是拍了三集，分别是《血溅吊颈岭》、《大家姐》和《法网难逃》。摄影师出身的华山和桂志红、牟敦福打破了片场影棚的限制，走出邵氏实景拍摄，结合香港当时的社会问题，拍出了奇案片巨力逼人的真实感。这香港奇案系列有程刚和何梦华两位老牌导演带队，成绩不俗。孙仲、华山与桂志红、牟敦福也都成为方逸华主政邵氏时期的得力干将。这几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都能拍，这也是很多香港电影导演的共性。什么武侠呀、功夫啊、金庸啊、轻功啊、社会现实啊、淫邪鬼魅呀，他什么题材都能上手。除了1976年的香港奇案系列，孙仲、华山和牟敦福三位少壮派新导演在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还联手拍了一部《红楼春梦》，帮邵氏打了一场硬仗。这场仗的结果是牟敦福脱颖而出，受到六老板和方逸华的赏识。发生在1977年底到1978年初的《红楼梦》七胞胎大战，可以说是轰动当时的港台影坛。这事儿啊，缘起是第一机构的黄卓翰老板找李汉祥拍黄梅调《红楼梦》，李汉祥本来答应了，还定了林青霞、张艾嘉演出，但因为李汉祥与邵氏续约了，所以方逸华与黄卓翰商量，李汉祥导演的这《红楼梦》就由邵氏投资拍摄，给黄卓翰拿韩国的版权。但与此同时啊，已经离开邵氏的黄梅调影后凌波啊，就是因为主演李汉祥导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夏雨篇女演员小娟，后来啊改名为凌波的啊，这个凌波和她丈夫金汉同时也在筹备在拍红楼梦，不用说也是黄梅调，只不过是在中国台湾省拍摄。嘿，这可好，戏还没拍，这李汉祥和金汉，就是凌波的老公，也是这个凌波主演的《红楼梦》的导演，和李汉祥先在媒体上吵起来了。 这个金汉凌波就说呀，李汉祥，你仗着邵氏是大公司，你以大欺小。李汉祥说，冤枉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拍呀，那我自己在准备呢，我不知道啊。两家正吵吵呢，新加坡的一家片商找老导演岳峰也要赶拍一部《红楼梦》，而香港的独立制片代表吴思远的思远影业也在打这个主意，都想抢在李汉祥和凌波两个版本之前上映。这一下可让邵氏大为紧张，所谓商场如战场，面对竞争对手必须排兵布阵。凌波毕竟是黄梅调影后，他的《红楼梦》版本不容小觑，但由李汉祥导演、林青霞、张艾嘉主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对阵倒也不惧。本来啊，这新加坡片商找岳峰导演《红楼梦》可是让六老板吃了一惊的。要知道老导演岳峰离开邵氏之前的最后一部戏就是筹拍《红楼梦》，而且已经录了一部分曲子，但因为岳导演和邵氏续约没谈拢离开了，所以没拍成。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李汉祥回朝，和邵逸夫商量，哎呀，回来了，拍什么题材呢？邵逸夫就建议拍《红楼梦》，但李汉祥还没做好准备，也不想用岳峰留下来的做的那几个《红楼梦》的曲子，就推了。结果呢，他就拍了《大军阀》。本来邵氏筹备啊，岳峰导演的《红楼梦》版本啊，理所应当就应该是当时还在邵氏的凌波演贾宝玉。这也是凌波希望能够借此东山再起的希望和筹码。但李汉祥这么一推啊，人家不拍《红楼梦》，凌波的星路转运机会就没了。等到1975年李汉祥导演《倾国倾城》，这凌波呀只能演隆裕皇后，也就算个女三号。《倾国倾城》你算啊，女一号肯定是演慈禧的卢燕啊，女二号那得是演珍妃的逍遥啊。凌波一看，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李汉祥记恨他当年没有跟他一起离开邵氏啊。反正我感觉你这李大导演是不会重用我凌波了。于是啊，凌波离开邵氏，与老公金汉正式扎根中国台湾省发展。他们夫妇计划拍黄梅调《红楼梦》，也是希望再战影坛。毕竟凌波是黄梅调电影的一代影后，他以反串闻名，由他来演贾宝玉，影迷会很期待。但其实啊，凌波当时已经38岁了，年纪不小了。回头说新加坡片商啊，本来找岳峰导演拍《红楼梦》，让六老板吃了一惊，但随后的变化就让六先生放心了。原来这新加坡片商找的是以前的邵氏编剧邱刚健写的剧本，还许诺邱刚健你可以自编自导，但是私下里却不放心，就找了岳峰导演。岳导演饱经多少年风霜啊，他一看这形势就觉得麻烦，再一看剧本，我的妈呀，原来是一个颠覆《红楼梦》的故事，这邱刚健写的，把背景放到了现代，哎呦，好新潮啊，这岳峰不知道怎么拍啊，就谢绝了。那新加坡片商想要片子尽快上马抢弹投汤，就还是用邱刚健自编自导。那邵逸夫知道这个消息放心了，因为这个邱刚健啊实在是太先锋太新潮了，他在邵氏做编剧，如果和导演配合，那真是有好几部叫好叫座的佳片，比如岳峰导演的夺魂铃，张彻导演的死角小煞星大决斗，楚原导演的爱奴。那邵逸夫本来也给邱刚健机会做导演，先拍了一部我为情狂，就因为手法太新，六老板看了一部分毛片，这个毛片指的是粗剪的版本啊，这个不是你理解的那毛片。六老板一看毛片看不懂啊，就没让邱刚健拍完，直接把片子烧了。那个时候是拷贝嘛，是胶片嘛，然后就让邱刚健又试着导演了一部叫《乾坤大醉侠》。 拍了一半一看，又是云里雾里啊。这刘老板头真疼啊，这也太不商业了，肯定不卖钱啊。于是再次叫停，找张家班的鲍学礼补拍完。所以邵逸夫对邱刚健这部抢先上映的叫做《红楼梦醒》的片子很放心，放心他不会有啥反响，不会有啥市场。事实啊，还真被六老板猜中了。这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醒》因为过于新潮和制作简陋，只在新加坡上映了两天，就因为票房惨淡，当然也有说其他原因的，下片了，更别说有什么机会在港台上映了。时为1977年，要过两年邱刚健才迎来自己的时代，即新浪潮导演的很多名作剧本都出自邱刚健之手，这是后话，这是我们下一季的重要内容。好，我们接着讲新导演邱刚健的《红楼梦醒》率先扑街，金汉凌波夫妇一导一演的新《红楼梦》，由李汉祥亲自出手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对垒。现在邵逸夫要提防的就是吴思远公司也在抢拍的一部《红楼春上春》。这部《红楼春上春》的导演号称是李汉祥的学生，叫做金鑫，但李汉祥否认啊，说这位金鑫只是在他导演的戏里拍过特约而已。那邵逸夫啊，对这部《红楼春上春》比较重视，主要是啊，这部戏你听这名儿，春还春上春，明显是想学李汉祥最擅长的风月片套路，玩的是情色噱头。而李汉祥拍金玉皇良缘《红楼梦》啊，则是像他之前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可以合家观看的黄梅调正剧。哎，深因此道的六老板太知道风月片的吸引力了，把《红楼梦》当风月宝剑拍，这个噱头，哎呀，邵老板自己都为之心动啊！你吴思远想拍《红楼春上春》，哎，有想法，不能光让你拍。我也得拍，因为如果李汉祥的黄梅调正剧遇上情色版《红楼梦》，肯定吃亏。而且，据说吴思远独立制片的这《红楼春上春》，这背后啊有和邵氏竞争关系非常强的大公司幕后支持啊，这公司不就呼之欲出了吗？摆明了人家就是要蹭邵氏和李汉祥的《红楼梦》，所以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要赢，绝不能输。但是我不能用李汉祥的这《红楼梦》跟这个情色版啊《春上春》去硬碰啊，干脆，柳先生一想啊，下了决定，我们邵氏也拍一部情色版《红楼梦》和《红楼春上春》对打。邵逸夫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李汉祥和凌波金汉的两版《红楼梦》都快拍完了，那张国荣和黄兴秀两位新人被骗出演的《红楼春上春》已经开机了，大家都在抢。那邵逸夫决定再拍一部《红楼春梦》去对付《红楼春上春》，哎，好春啊，还来得及吗？这要换别的公司很难，但对于邵氏来讲不难，之前也操作过，当年邵氏和电懋争拍《梁山伯与祝英台》闹双包案，就是李汉祥带着胡金铨三个导演抢拍，不到20天完成上映，结果票房大卖。这次一样画葫芦，调集何孟华、孙仲、华山、牟敦福四个导演一起开拍《红楼春梦》。这邵氏有10个影棚。最多的时候12个，之前因为李汉祥拍《倾国倾城》搭了瀛台花园，这回拍《金玉良缘》《红楼梦》就把这瀛台花园改成了大观园，这大观园不是现成的吗？还有2号棚、4号棚都有半永久性的古装街道，加上邵氏服装间、道具间，都是这十几年拍戏积累下来的古装的服装道具。你说拍一部古装片，对于邵氏来讲， 那不轻而易举的事吗？只听六老板一声令下，老导演何孟华带着三位年轻导演各占一个影棚，是日夜抢拍。据李汉祥说，2个星期就拍完了。邵氏后期制作也是全流程，不愧是产销一条龙，到第3个礼拜直接就推出去供应了，正好接在李汉祥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后边。结果李汉祥的卖了200万，四位导演联手的160万，实为1977年底啊，这个成绩很不错啊。等邵氏两部《红楼梦》啊接连上完之后，思源影业的《红楼春上春》才在1978年初姗姗来迟，票房刚过100万。如果说这场是生意大战，以票房论输赢的话，自然是邵氏赢了。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在那数了，哎，你不是说1977年到1978年初港台接连上映了7部《红楼梦》吗？你不说《红楼梦》7包案吗？刚才你这么一说，咱们数数啊，邱刚健一版《红楼梦》行，李汉祥一版《金玉良缘红楼梦》，凌波金汉一版《新红楼梦》，邵氏四导演联手《红楼春梦》，思源影业金勋导演《红楼春上春》，才5部啊，哪来的7部啊？嗨，还有2部旧版《红楼梦》，一是内地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粤剧版《红楼梦》，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而解禁了，在香港的左派影院上映。那邵氏也立即推出了拍摄于60年代袁秋风导演的版本，就是《红楼梦》啊，李汉祥想拍，最后被袁秋风拍的那个《红楼梦》旧片重映应战，所以算上这2部旧版，那可不7部吗？这事儿如果不是真实发生，想都不敢想啊！合着1年之内，港台先后上了7部《红楼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呀，7包案，你葫芦娃呀，对不对？以前梁祝七仙女闹的双胞胎常见，那邵氏粤语片长凤心都拍唐伯虎题材的3孝也就3胞胎，好家伙，1977年闹了个7胞胎。哎，但话说回来，这场红楼大战究竟谁是赢家呢？要说这大赢家肯定是邵氏六老板啊，那我们不说六老板，我们说说其他，比如说这些电影的主创、台前幕后的导演和演员。李汉祥版票房最高，但这部戏啊，美术一流，唱词儿你去听去，没那么动听，尤其是和当年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比。故事主线呢，和内地的这个粤剧《红楼梦》，就是王文娟啊他们那版本。比较像，当时啊还被这些报纸啊批评有抄袭之言，搞得李大导演在专栏连载连写几篇呢，给自己申辩。哎呀，好死不死，他也因为这部戏犯了心脏病，事后去美国做了手术。所以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可是让李汉祥很伤。那这部戏呢，林青霞扮演的贾宝玉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扮相比张艾嘉的林黛玉要好，也更惹人喜爱。和李汉祥打对台的凌波金汉版《新红楼梦》，哎呀，就不成功。首先，这凌波演贾宝玉啊，已经快40岁了；演林黛玉的也是从邵氏离开的娃娃影后李菁。两人其实都是成名于60年代末。啊，这个凌波更早，63年啊，李菁也60年代中期。你现在这个新红楼梦可是70年代后期了，两人年纪都不小了，都小40了。你说扮宝黛，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加上布景寒碜，啊，你怎么跟邵氏的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比啊？那可是场景美术的天花板啊！再加上这金汉导演啊，这故事和导演手法也不通，虽然有一代黄梅影后坐镇，在市场上还是铩羽而归。 那邱刚健的现代叛逆版《红楼梦》醒，其实听着有点意思啊。这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都是现代版啊，是现代人的这种意思。可惜市场惨淡，不知谁看到过这部片子啊？可以在底下留言啊，探讨探讨。反正我是没看过。至于《红楼春上春》啊，庸俗不堪，即便是当风月片来看，也是啥也不是。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张国荣的贾宝玉扮相真不错，但是这个可取之处也挺可耻，糟践了。那这么一说，这四部《红楼梦》的主创啊，都没啥赢家。那么只用两星期就赶出来的邵氏风月版《红楼春梦》又如何呢？原来啊，这《红楼春梦》是四个导演各起一段红楼故事，拍了四段，集成了一部电影，有点类似现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吧。但在当年啊，这也是非常流行的商业模式。你像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四大导演各拍一段，凑起来的喜怒哀乐都是此类。对于啊邵氏这四位新老同行同事导演的四段《红楼春梦》，李翰祥啊是这么评价的，他说：“何梦华的《思琪与潘又安》，华山的《红楼二优》拍得平平稳稳，为啥呢？因为何梦华、华山这两位老弟呀、啊，都是好好先生，平时一谈到女人都脸红，你说叫他们做春梦，那可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至于孙仲导演的《风月宝鉴》这一段啊，其实也是中规中矩，不过是于沙丽这位李翰祥挖掘的肉蛋明星演风骚戏。李翰祥觉得孙仲拍的香艳浪漫淫荡倒是都有，就是缺少《红楼梦》的风情，尤其是于沙丽版的王熙凤这眼睛啊还粘着这长睫毛，还涂着蓝眼圈，在床上还跳起了迪斯科，实在是太新潮了。不知道邱刚健那版更新潮的是什么样的啊，很想看啊。唯有这牟敦甫导演的秦可卿吟丧天香楼这段让邵逸夫另眼相看，认为拍的最理想。按李翰祥的这个连载的那个文章里说啊，六先生认为牟敦甫在检查制度的范围之内，乐而不淫，满足了观众的欲望。当时啊，这牟敦甫刚从台湾来香港不久，到邵氏只和桂枝红各拍一段，合成《香港奇案》第三集，还没有露出锋芒。直到邵氏敢拍《红楼春梦》，这才与另两位青壮导演华山和孙仲，以及老好人老牌导演何梦华各拍一段，这算脱颖而出。虽然在邵氏作品不多，这牟敦甫啊那是与桂枝红并称的邵氏两大禽兽导演，他拍出了当年极度剥削女性极富争议的猛片，也是卡的片打蛇。你说李翰祥说牟敦甫拍的《红楼春梦》一段是乐而不淫，这个点评啊我不太认同。因为你要让我说，就是天龙八部包不同的口头禅，哎呀非也非也。作为香港电影史上著名的禽兽导演，乐而不淫这四个字我认为是用不到牟敦甫头上的。究竟这部牟敦甫拍的啊这段秦可卿吟丧天香楼是不是李翰祥口中的乐而不淫，是不是小弟我的非也非也，我们下期搞个明白。
团圆，谁知道月老错把红线牵，什么人 为什么